对的，很平安。我们来看历代志下。历代志下记载了所罗门做王，一直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，神借着波斯王居鲁士，使余剩的百姓归回，回到耶路撒冷建殿。看到这些内容。我们在王上王下是曾经读过讲过的，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内容，同样的事件。虽然有一些事件在选择的时候没有被记载下来，有些事件重复的记载进行编排。作者为什么这样的记载一些内容？我们在历代志上反复的强调，作者选择一些历史的材料放在历代志上下，是对当时归回的百姓进行教导，让他们可以看见神应许的信实，让他们晓得神一直在关注他自己的百姓。特别是南犹大，神从来没有停止对他们的关注。我们看到神按照应许，大卫作王，所罗门作王，我们又看见后来统一的王国一分为二，成了南国和北国。那么在历代至上下，它主要的焦点。是关注南国，一分为二之后，神的焦点也是在南国犹大，因为君王的应许要出于犹大支派。犹大诸王不是所有的都是良善的、敬虔的，也有软弱的、邪恶的、悖逆的王，最终因他们的悖逆。犹大国不复存在，国破家亡，他们就被掳走，分散在巴比伦。神并没有因此离弃他们，不顾他们。70年后，神又借着波斯王，让他们一些人回来，回到耶路撒冷。神对他们的关注。神对他们的爱从来没有停止，神的应许永远是真实的。通过这样的选材，放在历代志上和下，是让被掳的百姓可以看到神与他们同在。他们是上帝的子民，神从未遗弃过他们。被掳归回的百姓。多么需要盼望，多么需要激励，多么需要深深的相信神与他们同在是真实的。在历代志下最后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殿宇，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。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。那这句话谁讲的？不是神的子民，是波斯王居鲁士讲的。神借着外邦的君王，告诉以色列百姓、被掳的百姓：你们如果是上帝的子民，你们可以上去。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。作为历代志下的结束，就是告诉以色列人，神从未离弃的，神的应许永远真实可信。因此，我们在读历代志下的时候，会看到相同的事情，因为在王上王下，我们读过，我们看过。人很容易厌烦 同样的试炼再被提醒，好像父母告诉孩子，你不要做这件事，你不要做那件事，孩子说，爸爸妈妈，你讲很多次了，我知道了，很容易明白，可是我又不知道，同样的事件，在作者编排之下，对当时的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。好像你读一本书，10年前你读这本书，和你10年后读这本书，或者20年后再读这本书，30年后你再读这本书，它意义是不一样的。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著名的诗篇。年轻的时候，你读。和你在苦难中读，和你年纪老迈的时候读是不一样的。因此，在历代之下，我们的焦点主要会集中在所罗门作王以及南国的历史。我们会看到南国的诸王。有好的王，有坏的王。好的王带领百姓敬畏上帝，他们尊重先知，听先知的教导和警告；坏的王公然抵挡上帝，也带领百姓敬拜偶像，藐视先知，轻看先知，最终因他们的罪而灭亡。因他们的罪，南国也像北国一样被攻打、被分散。不过，神对南国的关注度超出我们的想象。神借着先知的口告诉他们，70年后你们会归回的。神借着外邦君王的口来讲述他的信实：你们不是做耶和华的子民吗？你们可以上去了，上去为耶和华建造圣殿，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被掳归回的百姓读到这样的篇幅、内容、过去的历史事件，他们的心会变得火热，因为他们看见神对他们的关注，他们会深刻的明白神。纪念曾经立下的应许，像大卫所立的约，从来都未曾改变。我们来看历代之下第一章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，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，使他甚为尊长。大卫离世后，他儿子的国位是坚固的，因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。这句话虽然简短，使我们看到神对大卫的应许，以及大卫对所罗门的那种盼望，对神应许的信号，在这里得到了应允。神对大卫所立的约不会因为大卫的离世约就终止，也不会因为立约的对象不在世上对他儿女的承诺会减少，不会的。我们看到神的约是跨越历史，跨越时间。我们总认为神的应许只对一代人有效，神的应许是出于他自己，出于他的主权，出于他的意志，与立约的对象并没有主要关系。神向亚伯拉罕、以撒所立的约，这些当事人 已经离世，回到上帝那里。上帝所立的约从未停止，他救赎的计划没有因此而中断。在第一章，我们可以看到第九节有一个表达，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这个表达把我们带到了神和亚伯罕所立的约里。神要让亚伯罕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。在所罗门统治时期，可以说这个约达到一个暂时的高峰。神的应许从来没有因为当时的当事人不在世上而终止了他的约。神以他的主权和神圣的意志来做他的工作。因此在第一节使我们看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是坚固的。为什么坚固？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神拣选他做王，神也巩固他的国位。我们在网上可以知道，所罗门做王是经过了权力的斗争，而且所罗门也除去了大敌，逐步掌握了权力，比如说除灭了密谋夺王位的亚多尼亚，罢免了祭司亚比亚他，流放他，也处死了元帅约雅，也除掉了咒诅大卫的示每。不过在历代之下没有记载这些篇幅，省略掉。省略不是遗忘，而是作者的意图没有必要把这些事件放在历代之下，他的意图是要激励百姓。因此你们看到会谈到大卫所罗门求智慧，所罗门建造圣殿，然后圣殿建完，荣耀充满，大概就结束了，没有记载经历的权力斗争，没有记载所罗门他各样的后期的软弱，娶很多的妃嫔，然后把偶像带进了以色列，这些没有记载。作者的意图决定他的选材。我们足以看到，神不仅过去与大卫同在，也与他的后代所罗门同在，他的国位就坚固，并且使他甚为尊大。从第二节到第六节，我们看见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，就是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审判官、首领和族长都来。为什么这样记载？显明神与所罗门同在，神使他尊大，他的权力得到稳固。另外也显明他做这事是出于神的。出于神的，所有的百姓都来，然后他们就到基甸丘坛去，因那里有神的会幕，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。我们通过圣经可以晓得，约柜现在在耶路撒冷，但是会幕呢仍在基甸。这个时间圣殿还没有建好，那献祭呢到会幕去献祭。紧接着我们就看到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的会幕铜坛那里，献1000牺牲为燔祭。看到献祭，我们在想，为什么总是献祭？总是献祭。所罗门带领众人献祭，在表明他的国位是坚固的。神也使所罗门 得到尊荣，也让人看到所有的百姓也喜悦所罗门做王。这是神的工作，神对大卫的应许。大卫也期待神赐所罗门胆量、智慧，也告诫所罗门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律例。啊，在这里我们全部都看到，神也与他的儿子所罗门同在，而献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标的，而且不单是自己率领以色列全会众来献祭。我们也看到所罗门此时此刻极为的敬虔，敬拜是首位的，而献祭的场景是个古老的话题，也是个圣经重要的主题，因为献祭条例的设立是指向遥远的事物，将要到来的成就的事物，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不要厌烦怎么又献祭，天天献祭，献祭怎么老是重复呢？以色列百姓，祭司代替人献祭，君王也号召百姓来献祭，这些都不是偶然，因为在教导他们救恩的原理，通过献祭的方法来教导救恩的原理。基督的百姓是需要福音的，他们没有办法看见福音的实体，他们通过福音的影儿、献祭的方法，去晓得他们和上帝之间需要有流血的事件发生。在新约，我们看见是福音的实体，不是影儿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：“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”福音的事是反复的。每一个时代的人，每一个时期的人，每一个时刻的百姓，离不开福音。离开福音的结果是什么？与上帝疏远的结果是什么？没有上帝的结果是什么？被咒诅，罪得不到解决，活在神的震怒之下。这里看到敬拜的场景，向上帝来献祭。里面充满了福音的指向，救恩的百姓透过献祭的方法来瞭望福音的事实。当夜，神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：“你愿我赐你什么？你可以求。”显现是荣耀伟大的事。神问他说：“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就可以求。”所罗门对神说：“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，使我接续做他的王。”所罗门明白，他用的王位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，建立在大卫的约上。不仅所罗门做王，圣经中我们看到外邦的王兴起也出于上帝，不过他们没有大卫之约，只要借他们的手来促成增进他救赎计划的成就。所罗门深刻的明白，我做王是因着你向我父亲所立的约，也因着这样的约，我们看见神诚然的信实。换句话来说，所罗门晓得他做王出于上帝的旨意，出于神的恩典，是上帝主权的选定。 耶和华神呀，现在求你成就像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，因你立我做我民的王，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所罗门的祷告也充满了应许的内容，不仅仅使我们看到大卫之约，也看到亚伯拉罕之约。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什么？让他成为大国，子孙多得数不胜数，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。在所罗门时期，以色列的人数达到一个巅峰，这些都是上帝自己推动的，神自己应许，他自己实现。其实我们要明白，神对大卫应许的王还在进程当中，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子孙众多，数不胜数，也在应许成就的进程中，还没有完全的实现。但是所罗门时期要比之前实现的更多，可以说达到一个短暂的高峰。而最终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是坐在大卫宝座上。外邦的人和犹太人相信基督，做了耶稣基督的百姓，我们会看到神的应许最终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实现所有。求你赐我智慧聪明，我好在这民前出入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？所罗门啊，求智慧，因为他明白，做王是出于上帝，这百姓也出于上帝。如果更好的治理这些百姓，判断、统管这些百姓，也需要从上帝那里来获得智慧。我们通过历史可以看见，很多的王啊、统治者，他们一旦有了王位，他们不是求智慧，他们求什么？求自己王位的稳定。而稳定的方法是什么呀？大换血、内斗、权力的斗争、收买人心、消灭自己的敌人。所罗门求的不一样，而求智慧，他不是求军事强大，他不是求经济达到快速增长，他求智慧，这是神的国，神的百姓，唯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，才能够治理这么多的民。这个祈求了不得，因为只有智慧的治理，才能使这个国变得强大、稳固、长久。神的所罗门说：“我已立你做我的民的王，你既有这心意，并不求资财、丰富、尊荣，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，又不求大寿数，只求智慧聪明，好判断我民。我必将你的智慧聪明，也必赐你资财、丰富、尊荣，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。”那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。大卫，所罗门的祷告绝对是典范。今天我们身为家庭的父母，求什么？求什么？求智慧，治理家的智慧，教导儿女的智慧。这智慧才能使整个家 敬畏上帝，才能使儿女不偏离上帝的道路。没有智慧的话，人是没有办法敬畏上帝的。圣经讲的智慧啊，不是我们认为的一般的头脑聪明，思维敏捷，不是的。认识上帝的智慧，人如果没有上帝给的智慧，认识不了上帝，无办法晓得基督。这耶稣告诉我们，智慧人格化，会说话的。而真正的智慧是谁？耶稣基督。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人才真正拥有智慧，人会认识上帝，人会晓得当怎样生活。没有智慧，人就离上帝越远。神给所罗门高度的评价，高度的评价，不求资财，不去灭那灭恨他之人的命，不求大寿数，求智慧和聪明，好判断神的百姓。神也应许他，加倍来给他。我们今天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求什么？求智慧。工作中求什么？求智慧。不得罪上帝。教导孩子求什么？求智慧。只有智慧才能让孩子敬畏上帝。没有智慧的话，求孩子好成绩，读好大学，让我的家庭里面的积蓄再多一倍，没有智慧，再多都是愚昧的，形式愚昧可怜，都是妄想，都是妄想。神对所罗门的应许是什么呢？在你以前没有像你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。神的赐福超出所罗门的想象。于是所罗门从基甸修坛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，治理以色列中。14节到17节，我们看到所罗门的财力和权力大得不得了。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，有战车1400辆，马匹12000名，安置在屯车的城里和耶路撒冷，就是王那里。王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如石头，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。所罗门的马从埃及带来的，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定价买来的。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，每辆价银600克什，舍客勒，马每匹150舍客勒。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，也是按这个价值经他们的手买。在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富贵啊，富贵。但是在这里很多解经者认为，这里是神对所罗门应许具体的实现啊，具体的实现啊。但是也有一个隐患在里面。什么隐患？在申命记17章16节，君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人民回埃及去为要加添马匹。为什么买马？买马这件事情是那么的严重的。诗篇告诉我们，不是靠车，不是靠马，乃是靠耶和华。买很多的战马，很容易依赖军事力量，而不依靠神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有了战车、骑兵、 就显得非常的威武，很容易落在享乐，陷入在战争的游戏中。在撒母耳记8章11节那里写道：“那要统治你们的王，将这样治理你们。”他必征用你们的儿子，派他们做他的战车兵、骑兵，在车前奔走的前头。添加马匹，慢慢的会不宜来使。以军事力量为骄傲，来秀肌肉。很多的国家，他们要阅兵，阅兵是秀肌肉的，展现他们的军事力量，很容易好战。在《申命记》和《撒母耳记》上，我们分别看到，神命令说不要添加马匹，也提醒说君王。一旦增加马匹的时候呢，他就会陷在享乐和战争的游戏中，这是可怕的一面。或者这里有一种隐患，虽然所罗门敬虔的献祭求智慧，也难以抵挡罪恶的诱惑。实际上，在网上我们也看到。所罗门后来也在繁荣和富足当中堕落，离上帝疏远，背离上帝的律法。再敬虔的人，也容易在罪恶中；再敬虔的人，也经不起罪恶的诱惑，真的是可怕。这位看似……超越诸王的王，也是有瑕疵。我们只要期待一位完美的王，能够带领我们过敬虔的信仰生活。而这位王他自己首先绝对的敬虔，毫无瑕疵，遵行神的律法。而那位王不是大卫，不是所罗门。而是耶稣基督，他被称为神的爱子，无有瑕疵，带领他的百姓过敬虔的生活。感谢主，天父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看到你的应许何等真实可信。我们看见你是大卫的神，赐予他王位。你也做所罗门的神，赐予他王位，使他国位坚固。你向大卫所立的约，你并没有因为大卫的离世，你的应许就落空。你依然以信实，以主权的意志来推动。你救赎的计划，成就应许的内容，让内容具体的实现。愿主借着应许激励我们，使我们相信信实的神诚然可信，并不像人。愿着应许激励我们，使我们常在主的保守中，满有信心，坚定的信仰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